定要你来救我。
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老公，快点接电话，
我也会救你哦。
正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陈杰柔。因应食安问题，教育部国教署要求学校营养午餐暂缓使用辣椒、咖喱粉等调味料到4月7号，大部分地区学校配合政府时程不使用，但是新北、台南和高雄市昨天已陆续表明将禁用到学期末，并配合后续调查结果再进行审慎评估。近日，新北复兴商工师生展首讲大美龙宫遭质疑使用人工生成智慧绘图，昨天深夜校方已在脸书发表惩处结果，同步取消该名学生得奖资格，但文章发布后仍引起外界挞伐，认为校方应及时察觉异样，事后也应该积极处理问题。以上新闻由陈杰柔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正大之声网站收听。
说再见之前，谁摸一暗讲屋顶电影院立档案，改变我人生的13件事。下午6点，《流浪者之歌》。
哦，还有，好烦哦！一想到自己要离开这个地方，就很难过哎。
哎，你干嘛？为什么要这样愁眉苦脸的啦？
哦，还不是因为一想到要离开这边，我就觉得很舍不得啊。会很久很久都回不来、
欸。哦，你说像这样吗？
这个球，相信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
好笑吗？
哦，抱歉。好啦，没错啦，要离开一个待了很久的地方，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欸，可是你其实这样子，也算是踏上一段很新的旅程吧。
新的开始当然很好啊。可是我有一种还没有准备好要离开的心情。
那这段时间我陪你一起吧。在说再见之前，我们还有好多好多事情可以做哦。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点03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8.7 正大之声星期一晚上6点的节目说再见之前，我是主持人 YJ。来到我们节目的第5集，我觉得这一集呢可以说是我个人啦这个节目以来最紧张的一集，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可以说是气场非常的强。那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来宾 Jessie。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ssie。 然后我念烦了，我念某私立大学法律学系3年级，即将21岁，来自台南。
没错，我们今天呢又再度的邀请到我的高中同学来到节目上。不过这一集呢又可以说是我们两个的关系稍微特别一点啦、啊、跟前面的来宾啊 Tony、传、KK 比较不一样的是，之前他们三个都是自然组的同学，那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Jessie 刚他也说嘛，他是法律系的，他跟我一样高中都是社会组的，那我们这样可以算是勉强算是战友吗？
当然、啊、在自然组的班级里唯一的4个社会组，我们是其中2个。
对，我们就坐在那个教室的最旁边最角落的那4个人。那为什么我会说我很紧张呢？因为 Jessie 对我来说是一个我会不敢轻易招惹的人。那我相信不止我啦，我们几个同学都觉得他是一个气场很强的人，然后都很尊敬他。你有感觉到大家很尊敬你吗？
好像有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所以你自己觉得大家不需要这么尊敬你？
就这样也不错啦。
没有人会烦你。好，虽然啦一直说会怕他什么的，但我本人还是很期待今天的节目内容会长成什么样子。那我们就马上进到节目的第一单元，这些都还没打勾。
来吧，一开始要怎么做？
在好好说再见之前呢，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行李准备好，该带的东西都带了，才可以安心开启你的旅程啊。
呵呵，行李我早就准备好了啊，我拿给你看。
这是我帮你量身定做的清单，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没带到的。
安啦，一定都有带到。
那这个，这些都还没打勾哎。
哇嘞，怎么还有这么多东西要带啊？
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这些都还没打勾。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针对来宾事先列出来的人生愿望清单 bucket list， 从中挑选出几项我觉得蛮特别的愿望来跟各位分享。然后希望各位听众呢，可以跟我一起来听听来宾们的 bucket list， 来开开眼界啦。那先来问一下 Jessie 啊，你在上这个节目前有思考过自己的 bucket list 这个东西吗？
有欸，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规划事情的。那 bucket list 这种，就是会觉得有些事情不做会有遗憾，就会特别想要把它记下来。就从以前到现在，没有特别说要列出 bucket list 跟目标，但是就是有想要做的事情就会把它列下来，这样，那它自然而然就变成了一个清单。
虽然说 Jessie 的气场很强啊，不过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超级酷的人。而且就如同节目一开始谈到的，我其实很期待他的 bucket list 会长怎么样。那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 Jessie 的第一个愿望呢，是他想要失控。那具体来说是什么意思呢？他有列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像是断片啊、嗑药啊、失去理智之类的。先问一下，你平常是一个很受控、很稳定的人吗？
对，就是不管是我情绪也很稳定，做出来的事情也很理智，
情绪蛮稳定，
对，
没错，
就是一个很理智的人，随时理智都会在线上。
那你自己目前到现在二十一岁嘛？你刚刚前面有讲到，你觉得你人生最失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我还真的想不到欸，我觉得我没有很认真去失控过，我没有让自己失控过。
不管是行为还是情绪都是吗？
对，就像我也不讲气话，我也不会砸东西什么的。
那你为什么你会想要失控？
因为没有失控过啊。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理解失控的快感，跟不管身边的人或是不管会发生的后果去做什么事情的感觉，我没有办法理解这有什么好玩的这样。然后我想要去试试看，就是不顾一切的感觉。
所以你会想要断片？
其实我最想要断片是那种被人家砸头。
你看你举的例子没有这个、欸、
看那种电影啊或者什么嗯嗯，不是会有一种被打然后按画面就直接按掉吗？
对, 對, 對，
然后我想说那什么感觉，我超想体验看，或是那种开刀前麻醉。
哎、欸，你有麻醉过吗？
没有，所以我很想试试看那种就是上一秒你还在讲话，下一秒直接黑掉的那种感觉，然后醒来的时候你已经开完刀，或者是你已经在加护病房什么。
哎、欸，这蛮酷的、欸、我没想过其实这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失控嘛，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某些东西。那聊到这边呢，你点播了一首歌曲，是来自康士坦的变化球的长宁1008。那为什么你会想点播这首歌曲？
好，这首歌它有一个歌词叫做漂浮在迷茫的美梦里。我听到这个歌词想说这太不切实际了吧，为什么要漂浮、欸、为什么要迷茫、美梦是什么东西？
听起来有点像就吸毒之后的那个状态。
对对对对，那我想说哇，我连听歌我都没办法失控，我真的好无趣哦，这个人、
欸、对耶，
我是超无聊的。
对，你这样解释、
啊、对，我就觉得被这首歌点醒，就被我真的是太拘谨了这样。然后就想要，所以听完这首歌就很想要去试试看漂浮是什么样的感觉。
蛮酷的，蛮酷的、马上来听到这首是来自康士坦的变化球的长宁1008。
困在生活中转，如同漂浮在迷茫的美梦里，反正最低当年的自己是我的天性，所以睡吧睡去吧，即使漂浮在迷茫的美梦里，我们都是失去后才学会珍惜。
听到的是长宁1008，是来自康士坦的变化球的歌曲。那失控完了之后呢，听众们以为 Jesse 要回到正轨了吗？并没有，他的第二个人生愿望呢，是他想要一个礼拜都不用备忘录、行事历、提醒事项这些东西，然后他希望他可以活在当下。那为什么 Jesse 会想要把这件事情摆进 bucket list 里面？你觉得平常都是被这些东西支配住的感觉吗？
没有，这个我想特别讲，我觉得我没有被他们支配住，我觉得是我在透过这些东西来支配我的生活，你懂吗？
好像懂，可是某种程度上你还是被他们约束住啊。
算啦，但这样让我觉得很愉悦，就是我觉得
你心情上没有觉得，
我生活很有安排，我觉得很棒，但是又觉得这对我来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是如果有新的事情进来，我会很焦虑，我的计划会被打断。
这样子就是你的人生都要按照着你排好的事情去进行的话，会很有压力吗？就如果比如说你 一件事情没做好，你就会很 care， 然后你觉得后面整个都乱掉，这样会吗？
是还好，不会整个都乱掉了，就是至少我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可能时间比较长，我不会很硬性规定说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要做什么事，或者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我通常可能我像我是死线王，我就压在最后完全没完成，我也很爽。
哦，我大概懂你意思，就是什么叫你用这些东西来支配你？
对，
因为你看起来在里面还是保有一定的主动性吗？
对，有弹性的，不是很死的这样。
你这样讲起来就是变成你是一个主动的东西，然后你去操控这些，就没有像我一开始讲的那么负面，
就可以安排，就算我有很多事情，但我可以把它安排在我生活里，安排的好好的。
那你后面还有谈到一件事情是你要活在当下，你觉得这两件事情是你做到可以不被那些提醒事项控制，你就可以活在当下的吗？就是它是一个因为所以的关系吗？
算是，假设我可能我明天早上安排了我要去看日出，那我今天晚上就不会喝醉，
就没办法失
控。对，我就没有办法活在当下这样。如果有人约我喝酒，我就不能去。
所以你的说的活在当下是说，你可以在当下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是你专注在你当下应该要做的事情？
当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去管后面有什么安排，
蛮接近失控的，就是一种
对
生活可以失序没关系。
我觉得这两个愿望是蛮像的啦。
那关于一个礼拜不用备忘录的这个人生愿望呢， Jesse 也点播了一首歌曲，是来自美秀集团的恋人。那其实乍看之下这两件事情没有什么关联，为什么你会想点播这首歌？
主要不是恋人啦，就是他的歌词就是在讲说，就是恋人只属于今晚，然后不管你是想要跟他唱歌，你想要跳舞，就是今晚尽兴的去做，就是即使破晓之后可能要分开。他有一句歌词叫做别失去从容，我的恋人，就算我们只有今天晚上，我们也不要失去从容，我们还是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
听到的是来自美秀集团的恋人，歌曲过后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 说再见之前还没说再见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88.7 政大之声。大家好，我们是万隆，让我们一起听见好音乐。
侯友阿嬷，这边怎么打不开 IG， 也滑不了抖音啊？
小美来，来阿嬷这边啊，阿嬷有法宝哦。
阿嬷，这里讯号真的很差耶。
你莫着急吧，等下有好命哦。
正大之声，只要锁定 FM 88.7。想听什么，一次满足你。
哎，这不是哆啦 A 梦吗？阿嬷，你的抽屉也有时光机哦。
什么时光机？这是收音机啦。小年郎是不是没看过啊？
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如果你也想分享自己的故事，正大之声邀请你来此，一起创造属于你的独特之声。
说再见之前要先跟大家说 Hello， 我们又回来啦。时间是晚上的6:16，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88.7正大之声的说再见之前，我是主持人 YJ。
我是 Jessie。
那刚刚我们聊到了 Jessie 的两个人生愿望嘛，分别是失控跟他想要一个礼拜都可以不用行事历备忘录，然后体验活在当下的生活长什么样子。那接着呢，我们再继续来看看这么酷的人会蹦出什么人生愿望。我觉得第三个超级超级怪的，就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我想说他是怎样。第三个 Jessie 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bucket list 是他想要当公务员，认真觉得这是你所有愿望里面最神奇的。因为一般人感觉都是因为薪水稳定，或者是比方说我刚好念这个科系，然后出路就是公务员，或者是真的不知道干嘛别无选择才选择公务员这条路。那你为什么想要把当公务员这件事情放在你的人生愿望清单里面？
这很怪吗？
很怪啊，超怪的。
公务员不就是一个混吃等死的工作吗？
对啊，所以就是因为是这样，所以没有人会想要去。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想要啊。好，从源头开始说，其实是我高中的时候就很想考调查局。
哦，
对，我一直都想考调查局，到现在也是啦。然后所以我是为了考调查局才念了法律系。对，像是我念法律系，我对律师完全没有兴趣，我只想当公务员。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公务员这个工作很符合我的个性，毕竟刚前面说，你看我就是生活蛮井然有序的嘛，一条一条规划。那我如果朝九晚五，然后也没有太多繁杂的事情，对我来说，这工作环境是我非常非常理想的一种状态。
你刚给出一个调查局，就会让这个愿望变得比较具体一点
啊。是，
调查局真的是一个可以被向往的职业，没错。
因为调查局很难考，只有30岁以前才能考。
哦啊、
因为他是要考你跑步的什么体力的。
对，
所以以公务员为大目标啦，我觉得公务员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想要，就我也没有什么人生目标啊。然后如果是一个稳定，就是像讲很稳定的工作，对我来说就是我会觉得很安心。
那你觉得你目前有在这条路上吗？就是前往公务员的路上吗？
念法律系，
除了法律系之外，
没有
啊！你不是要那个吗？调查局不是要练体能？
对啊，然后我刚爬上山，我就快累死了。
他刚说他爬上山的时候，大概可以绕他们学校三圈之类的。
没有，我说300圈。
哎，那不过除了当公务员之外，你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觉得很跳痛。你说你想要开农场，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是要开农场？
首先就是自己喜欢动物嘛。那其实这个愿望应该算是我跟另一半一起的愿望。
嗯，
其实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动物，就是我没事就是跑去水族馆啊、动物园啊、宠物店啊，就是没事干就去看动物的那种，超无聊的。
看动物是很疗愈，是不是？
很疗愈啊。然后就家里也有养，我们家里有养一只狗、两只猫、一只老鼠， 然后台南也有三只猫，反正就是我生活中。
啊、你刚说养老鼠是你现在的住的地
方？对 对，我在租屋处有一只狗、两只猫、一只老鼠。
好夸张。
对。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农场会长什么样子？是都是宠物类的吗？听你刚刚讲。
我们只想养自己喜欢的动物、啊，就是那种像是那种羊，我就不想养。如果是动物的话，应该就是浣熊啊、水豚啊、乳牛啊这种，就是我们平常去动物园里面比较喜欢的动物啊。
所以它里面就是你想要开的那个农场，就是充斥着各种你喜欢的动物而已。
嗯哼。
那你有很讨厌什么动物吗？人类啊。
小孩，小孩不能进来。我最讨厌小孩。
动物园就是拿来骗小孩，你还不
让？对啊，好吧，我肯考虑一下。
啊。那听完 Jessie 分享她的农场会长什么样子后呢，她自己也点播了一首歌曲，是椅子乐团的《棉花糖骆驼》。这个动物听起来超级梦幻的，棉花糖骆驼。你为什么会想点播这首歌曲？
我觉得这首歌是一首很可爱的歌，它的歌词也就是很表层的在说一些很可爱的事情。然后它的副歌就是在说，明天我们再出去走走，明天我们再去看日落，这种歌词。然后因为他就是不断提到明天要做的事情，加上开农场是我跟另一半一起想要完成的愿望，就算他的歌词都讲一些很简单的事情，但就像是也像是未来的愿望一样嘛，就只希望跟对方一起去完成。
抬起头，今天又看到什么？
棉花糖小白
兔，手放胸口，闭上眼，一起回到同纬度的北。柳树的巷口，听远归花落，明日再让我听你那些过往的梦。桥下的骑楼，有人在等候，当你想起我，就会现身在你脑中。就冲个阳台看夕阳倾落，明日再让我牵你的手出去走走。公寓的五楼，有人在等候，当你想起我，就会现身在你脑中。
乐团的棉花糖骆驼，来到 Jessie 最后一个要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的人生愿望，是他想要把重要的事物都刺在身上。我相信刺青是很多人在年轻时候都会想做的事情啦，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如果真的能找到一个人或是一件事情是足以让你把它刺在身上的话，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 Jessie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刺青的？
应该说发生的事情才想刺青的。
哦，有一个很特定或是很明确的事件发生。
对对对对。
那你现在有刺青吗？
有啊，就是因为我18岁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繁星刚放榜，隔天。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外婆就刚好过世，就是我学校都尘埃落定之后，外婆就刚好过世，所以我就马上就北上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我跟外婆很亲，然后我跟我姐姐就有在讨论说要为了外婆刺青这样子。
嗯哼。
对，所以从那时候开始计划这件事情。
刺跟外婆有关的东西是刺比如说她的名字吗，或者是什么类似的文字吗？
我的刺青是像外婆是基隆人，所以我小时候是在基隆暖暖长大的。
哇哦。
然后我就最常搭的一班公车是602公车，从暖暖可以到基隆市区去玩的。对，然后就是从这个去做发想，然后设计出一个可能只有我看得懂的刺青这样子。
哦，所以你有特别设计过那个？
对对对。
因为就是一定要很重要的人事物才会刺嘛，那你有想说可能大概是比方说你刺的都会是因为人所以刺，因为你想要纪念这个人，或是因为你很爱这个人所以刺，还是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所以我觉得死亡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刺青的一个原因。对，因为 他真的不在了，然后想要把他放在心上的那种感觉。
所以目前来说，你还有想刺什么东西吗？
我觉得如果未来我们家猫咪死掉的话，我应该会刺。
所以对你来说，刺青是一个纪念已经逝去的人事物的一个方式。
嗯，
我现在问一个有点解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很常碰到那种状况是，情侣在很恩爱的时候，然后就刺了一个，比如情侣的刺青或者刺了对方的名字，但是如果之后分手就会很后悔。那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就是你会刺到一些让你很后悔的事情吗？
绝对不会，我不会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所以你觉得你刺的就是你下定决心？你很相信自己。
我可能现在我回头看，觉得我以前设计很丑，也说不定。也说不定以后我觉得设计很丑，但我现在看觉得我很棒啊，我做的这么好哎、欸，天哪！然后我说我会后悔，就不要刺啊，没有在怕的。
好了，来到第一集的尾声啊，就如同前面说的，我其实一直都很期待可以找你上节目，因为感觉会有很多很酷啊，很有想法的内容。那确实在你的人生愿望清单中看到了不少令我。我个人也是蛮心动的事情，而且从这份 bucket list 中可以感觉到你很注重生活的品质，就是你可能需要很安排你的生活，然后你也需要一些空档来，算是充电吗？那你自己是一个会很向往自由的生活的人吗？
是，
所以你所有的安排都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吗？
对啊，就是你有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你赶快把它做完，你就自由啦。
你会运用这个。就你很享受自由这个特质去尝试别的事情吗？
我觉得
各种新事物，
因缘际会，天时地利人和才有办法。就是我可能不会特别主动的去尝试，但是机会来了我就去做，这样。就像是学测前，我去学潜水，学测前100天。
哦，就是、你现在是讲认真的？
对，我讲认真的。就是他们，因为我跟我姐他们突然要去潜水，我就说那我也要去。那我前100天就在那边潜。
爽吗？
很爽的、啊。
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你，就是我有点不知道你到底是很自由还是你很安逸。
我也不太懂，我觉得我好像有人格分裂。我又想开农场，想当公务员，我真的好累、啊。
我说你还接在上下，然后我想说这个人是怎样。来到第一单元的最后呢，我点播了一首歌曲要送给 Jessie。那这首歌呢是来自陈珊妮跟吕士轩合唱的《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因为我觉得 Jessie 应该不会是一个很想出风头、很渴望成功的人，你是吗？
不是。
但是这么低调的他呢，对于自己应该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又很有想法，所以我相信呢，他即便是个普通人，也会是一个很厉害的普通人。他会很有把握自己未来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的吗？你觉得？
我觉得你讲得蛮好的、啊。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陈珊妮跟吕士轩合唱的《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歌曲过后休息一下，等等进入第二单元。哎、欸，还没啦，等一下哦。
用三个字描述一下你现在的生活，想了很久。成为个假心却说谎，外面太普通，他们喜欢的果酱。总有天我会打破那扇窗户，但反正从来不屑他们的大拇哥。总有天当我妥协撒步了，谁都别想再卡住了。
我要成为
不再沉睡，不再害怕成见的都是珍贵的，都是珍贵的。
我要成为
不再心碎的，那个声音你能不听见？
说再见之前还没说再见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88.7政大之声。大家好，我们是随性乐团，让我们一起听见好音乐。
小朋友喜欢动物园吗？
喜欢。
那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
大象。
我是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发言人赵明杰。这里是要跟大家提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昆虫馆，后面还有一个虫虫探索谷。那我们整个园区是在一个雪山山末延伸到都会区来的最后的一个端点，在这个探索谷里面，整个栖地的一个维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展现，在这样的一个知识的推广，对一个环境的一个维护，那都可以在这里来做一个呈现。
台北市立木栅动物园除了提供市民假日休闲的好去处外，从开园以来就一直持续生物调查与生态维护的工作。动物园的动物认养活动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设立，让我们一同来为生态保育尽一份心力。政大之声与您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Attention please，
当我想要大声歌唱的时候，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政大之声88.7，懂你想听流行音乐的心。
说再见之前，要先跟大家说 ，Hello， 我们又回来啦。
好了，行李终于整理完了，准备出发了。
哎，还没啦，等一下。
嗯，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啊？
你不是说会很舍不得大家吗？我们来帮你办个欢送会吧。
哎，这个计划不错哎，还得是你。
那我们来想一下，可以邀请谁来参加吧？肯定要一起吃一顿大的吧。
哎，可是我很怕看到大家又会很难过哎。
这是欢送会，开心一点啦。
时间是晚上的6:32，这边是 FM 88.7政大之声的说再见之前，我是主持人 YJ， 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 Jessie。
Hello，
来到节目的第二单元内，还没啦，等一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跟着来宾一起规划出他的生前告别式，包含仪式的形式啊、环节啊，以及会如何进行等等。那也会依循人生四道中的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四个概念来跟来宾讨论要邀请谁，那为什么要邀请他等等。其实 Jessie 当初在列自己的愿望清单给我看的时候，有列到说你想要写好给每一位重要人物的遗书，这是你本来在思考你的人生愿望清单的时候就有的想法吗？
算是吧，就是我觉得我讲话可能没有讲那么好，然后写信吧，就是我比较擅长的事情，所以如果是死前要交代什么事或是说说以前的事情，我觉得写信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想说我要写遗书给谁。就是我的遗书不会是一份，当然是有个法定遗书嘛，然后我
的你可以法律系用语
然后但是我会想要每个人都留一封信，
就那个遗书不一定是要交代什么事情，
对对，你可能只是想要讲一些我一直以来对他的感谢或想法这样，或是他影响我的事情。
那除了写遗书之外，你有想过要办生前告别式吗？就是上这个节目前。
没有。
真的、啊、你不想办生前告别式？那我们后面都不要聊了
为了你我想了很久好不好
还真的好啦，勉强你办一下这个生前告别式的话你会希望是什么形式来举办？
因为我觉得我生命中可能我想要邀请来的人都来自很杂的地方，我特别想到像可能我国小的班导，或者
国小班导，
对，我刚才有一些特殊的情节、
oh, okay.
或者是在某个营队认识的人，这种超级不相关的，那我觉得我不会办一个团体的告别式、oh. 我应该个别约他们出来吃饭这样。
那你刚刚有说你不想办告别式是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不想要变成主角， 我没有办法，大家就是为了帮我庆祝生日而来，我压力超大的。
我也不喜欢那种，就是在一个公共场合变成大家关注的，
对对对，变成主人的真的很累，这样。
哈，你这样讲一讲，我也突然不想办，你知道吗？就是大家都围绕在你身上，我觉得那压力好大。
没错。
好了，那你有希望说，就像你刚刚讲，你可能约他们出来吃饭，然后聊聊天这样，那个气氛会是一个，很平静，或者是很难过、很开心的吗？你有预设过吗？
通常我的饭局应该都还蛮 peace 啊，就像我跟你讲话这样，我就是一个很稳定的人嘛，我情绪就是这样，所以通常是看对方，如果他想要感动 ，OK 啊，那我陪你哭啊。那如果我们就只是单纯的聊聊以前的事情，那我也觉得很好。
接下来在这个单元呢，来宾们都可以点播三首想在自己的生前告别式上面放的歌曲。那 Jessie， 你想要点播的第一首会在生前告别式上面放的歌曲是什么呢？
我点 Deca Jones 的《一去不回来》。
那为什么想点播这首歌曲？
因为第一首就点轻松一点的嘛。然后刚刚讲说，我不太喜欢把事情搞得很隆重或是很复杂。然后这首歌他唱得很轻松、坦然，然后就说要死就死得干脆一点，这样。我就说，没错，就这样讲没错。然后而且他说你会不会一去不回来？然后询问的方式就是很轻松，不会很有压力。就我觉得。很适合在告别式上方第一首，让大家放松一下，不用那么拘谨啊。
那我们就马上一起来听到这首是来自 Deca Jones 的《一去不回来》。
太阳就快要消失在海面，我们要死，要死的干脆点。晚风吹起，飘起了沮丧，我们要笑，笑死在海边。
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Deca Jones 的《一去不回来》。在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会依据人生四道，道谢、道爱、道歉、道别，来请来宾分别规划一下他们会想邀请谁来，然后跟他们说什么话，或是安排什么特殊桥段。那谈到道谢啊， Jessie， 就你目前的人生经历来说的话，你的人生中有没有是谁是你会想在生前告别式上面特别跟他们道谢的？
有啊，就是爸妈，可是我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就是了。
就是你要提前讲是不是？
应该说这应该不是生前告别式要做的事，应该是每天都要做的事。
对，是没错。
对啊，就是一定我最最感谢的就是生在这个家庭，这真的让我觉得很幸福这样。然后我自己可以体会到这件事情让我很幸福，这件事本身也让我觉得很幸福，就是我知道自己是幸福的这样。然后我觉得生在这个家庭很幸运，然后很感谢爸妈让我自由自在长成现在这个自由的样子，
蛮自由。他们知道你这个想法吗？你有跟他们讲过，就是你觉得生在这个家庭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情？有，我讲过，他们很开心，他们也觉得我可以知道，真是太好了。
因为其实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我也觉得我很感谢我爸妈，但是就是你知道有点惊，我讲不出口。你觉得这是一个可以适时表达的事情吗？
我还蛮难的耶，我觉得我。我自己可能做不到，我可能需要我姐在我旁边帮我站下。
道谢的部分结束之后呢，接下来就是道爱的部分啦。那 Jessie， 你平常是会跟周遭的人传达对他们的爱吗？
嗯，爱有点太强，是有点太强，
对，很重的感觉。
对，那、如果是关心或者是啊，应该说我很关心大家的生活、啊，就是只要是我比较熟的朋友的现实动态啊，或是他们最近分享的事情，我都很认真看，而且我都会记下。就是我很关心大家，就是就算可能是超久以前没有联络，然后他最近学校发生什么事，我都知道，我都会特别看这样子。可是我不会特别跟他说，就是如果他很难过，我不会特别专心跟他讲说，哎、欸，你还好吗什么的。但是如果他们找我聊天，我会慢慢提到这件事情，那我不会主动去问。所以可能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在我心里我是很关心大家的这样。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虽然说我觉得他本人很硬，就像他刚讲很内敛这样，可是我觉得他其实有在很认真的关心大家，但虽然不一定很明显，只是我自己都可以感觉到。那其他人
太好了，
其他人应该有就是类似的感觉啊。那有没有谁是你特别会想在生前告别式上面这个场合跟他们就是说一下你很爱他们啊之类的话的？
就是如果要特别说到很爱他们这种事情，是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啊，就想到可能就只有另一半吧。就是要特别讲到爱的话应该只有另一半，但是我不会特别跟我一个朋友说我真的很爱你，这种太奇怪了。
哦，所以你们平常就是不会讲一些很肉麻的话？
你说另一半吗？
对啊。
哦，会啊，我是很赤裸的好吗？就是，但是如果这个场合要特别讲话，那我会再慎重的好好的告诉他。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郑宜农的《2017你》，是 Jessie 会在生前告别式上面放的第二首歌曲，而且是郑宜农家里的小巡回这个版本。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版本？
因为这个版本是只有木吉他的版本，然后这首歌有一段我最喜欢的歌词，就是他说：“悲伤的歌轻轻唱，悲伤的梦慢慢讲。”悲伤的你在发光，悲伤的我在仰望，这样的一句歌词，然后这是只有在这个版本里面才有的，它正式录到专辑里就没有了。然后为什么选这首歌呢？是因为我觉得啦，我自己对爱人表达爱的方式是很赤裸、很直接的，它就像这首歌一样。这首歌可以看到歌词，就是虽然很不肉麻，但是是很纯粹的，在讲一些超级色的话。像他就说什么，我就这样看着你不厌腻，怎么会厌腻？就是超浪漫。就很像我，是很 touch 到我，我就觉得我也很想要跟我爱的人这样子去表达。对，这是一个可以表达出我对方的爱的一种歌，加上
色的，
加上这是一首宜农的歌，
来自郑宜农的《2017你》。歌曲过后休息一下，等等继续回到说再见之前哦。
谁也不知道那满载的心，正一步。指引不厌你，怎会厌你？繁星点点看得我如迷，多少光年的孤寂，终于看到了眼前风景。在一万圈之前，每个爆炸
说再见之前还没说再见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FM 88.7正大之声。大家好，我们是
老王乐队，
欢迎和我们一起收听正大之声。
我有的是时间，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请全体 KPO 人注意，这里有一项重要的情报。
你是不是也想了解最及时的韩国 iChart 榜单，认识最推荐的 K-Music 专辑，跟上最热门的 K-Pop 话题呢？
那就来收听韩风快递吧，星期一傍晚7点，
间谍小西、
间谍小乐
还有情报员小拿，
我们在正大之声 FM88.7 等你哦。
Baby baby， 你理我一下嘛？
干嘛啦？
陪我出门去逛街嘛？
我不要，我只想要待在家。
哦，不管不管，我就是想要你陪我一起逛街。
哎，你很烦呢。
可是人家就只想要你陪我啊。算了，有正大之声陪我，谁还需要你啊？
哎，宝贝别走，我们一起去逛街嘛。
Listen together， 正大之声88.7。无论你在哪里，都在空中陪着你。
说再见之前，要先跟大家说 ，Hello， 我们又回来啦。晚间的6:46，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88.7正大之声的《说再见之前》，我是主持人 YJ，
我是 Jessie。
那刚才 Jessie 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他会分别跟谁道爱跟道谢了嘛？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到道歉跟道别的部分啦。Jason， 你平常是会跟人家道歉的吗？就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容易的吗？
我超会道歉，
真假的？
就是应该说口头上马上，我可以马上道歉。就是不管当下是发生什么事，我可以马上说对不起，不好意思，马上哦，我会毫不犹豫跟
你道歉。哎、欸，哥，我原本想说你可能是一个自尊心偏高的人，
对，但是我可以马上跟你。话系列，可是如果你要跟我争执谁是对的谁是错的，我想说我已经退一步了，我觉得我怎么会错，对？
所以那个马上的道歉对你来说不一定是你错，只是你只想要跟他求和的一种。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可以避免很多后续的事情，就是可以，我就很怕麻烦，快结束这样。
那会有什么人是你需要在生前告别式上面跟他 say sorry 的吗？
嗯，就这个应该是广泛一点来讲，就是我觉得我以前是很冷处理的人，就是我可以跟人家冷战一整年都不讲话，就是算同学，
嗯哼，
就是以前很好的朋友，可能真的冷战我都没有差，随便啊，这样，就是我
无情啊，
对，就是我觉得因为我的不主动，就是其实伤害应该伤害到很多人，包含我的家人，因为我好像我跟我妈也冷战过一年之类的，
一年。
对啊，
跟妈妈，
我在我那一年都没有剪头发，因为他我跟他不好，所以我都没有去剪头发。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啊，不重要。就是最近跟另一半在一起之后，才会变得比较主动去解决问题，然后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所以要道歉的话，应该是可能每个人都要道歉吧。
可是你这么。就是会冷战是因为应该不是因为不在乎他们吧，是吗？应该说你如果很真的有很在乎他们的话，为什么会想要冷战？
可能是我被宠坏了吧，我觉得我身边人都对我很好，他们都会很体谅、很包容我，就包含我的家人，我就是一个小女儿、啊、然后哥哥姐姐都比我大十几岁，就是一个小宝贝在家里、
欸、听起来蛮爽的、
嗯、非常爽。所以以前好像没有一个很必要的事情需要我去解决，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被解决了，然后直到现在会需要自己去解决事情，才发现如果冷处理的话，真的会伤害到很多人。
我来到最后道别的部分，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善于告别的人吗？就是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场合。
不是，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离别的场合都是第一个哭的。我印象很深刻，是我高中有去尼泊尔当国际志工，然后最后一个晚上就是大家要感性时间，然后我就是我哭了，我都不知道大家讲什么。 我觉得 要跟一个人分开是很难的事。
那你觉得这种很难分开的心态对你来说是一件需要被改变的事情吗？还是你很可以接受自己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也不是说改变就改变吧，这很
对啊，
也很难改变，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当下很难过，但是我可以马上就是真的分开了，我可以马上就调整好，只是我当下真的会非常陷在那个情绪里面。
那你在自己的生前告别式上会想特别跟谁说再见吗？
嗯，没有耶，没有特别，没有特别一个人选，就觉得跟谁吃饭就跟谁说再见。
好像也是哈。来到你今天可以点播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你会想点播什么歌呢？
我点的是宇宙人的一万小时。
那为什么会点播这首？
这首歌就是它乍看之下应该是像情歌，但是我觉得它的歌词里面有很多亏欠的情绪在里面。其中有一句歌词叫做用了多久的时间我们才开口说抱歉，就这种，因为很符合我刚刚讲的嘛、啊、然后也想透过这首歌来跟大家表达我真的很抱歉，那如果有机会弥补的话，不管多少个一万小时我都可以这样子。
那我们就马上来听到的是来自宇宙人的一万小时。
一首情歌怎能计算当初相识的浪漫，一个拥抱却能衡量彼此能给的温暖，我要变成你的树，用叶子亲吻你的脸，让土壤喝干你的眼泪，让我吸收这一切，
来自 Jessie 点播的最后一首歌曲《宇宙人的一万小时》。哎，我其实很想问你，对于死亡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吗？就是你会很怕死亡，或者是你很不敢面对，或者是你觉得其实没什么好怕的？
没什么好怕的、啊，而且我其实这样讲好吗？一直都蛮想死的吧，就觉得如果真的觉得不想活着了，就不需要活着。会不会很负面？这可以播吗？
不会，因为 我的心情跟你蛮类似。
嗯，
那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三天的时间，就是你可以跟身边的人好好告别，然后三天之后你就会可能忙就死掉这样。
断片死掉吗？我很想要。
所以你是可以一个，就是你，因为我们通常不愿意马上死掉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可能身边有一些人是被牵挂，就是需要你跟他好好道别。那这件事情一旦完成之后，我自己觉得好像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会让你一定要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让你做完这件事情，你就是一个可以马上死掉的状态吗？
是，完全，你完全说中。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说，你真的很懂我哎、欸，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你现在叫我死我也 OK 啊，但是我最挂念的一定就是身边的人嘛，
对，
就一定像家人啊、爱人啊等等的。那如果我好好跟他们说，为什么我想要离开，为什么我不想要再继续留在这里，他们应该都是可以理解，虽然会很难过啦。我觉得这真的给我三天时间好好告别，我就是完全可以，我可以很安心的，就是睡觉再见。
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部动漫，不是动漫，它是漫画，漫画叫《蓝色时期》，然后它有改编成动漫，然后它有一段就是某个配角他很想死，然后他的朋友就跟他说：“那你就脱光去死。”
你说不穿衣服那个脱光？
对对对，脱光去死。他说：“这样不是很害羞吗？”他说：“如果你死了还在意别人的想法，他根本就是不想死。”这样。
哎，
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嗯，我脱光去死好像还可以，
好像蛮有道理的。
嗯，
来到节目的尾声啊 ，YJ 我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于Jesse 这个人的看法。其实我在看过他的 Bucket List 之后啊，我才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种原来已经认识他的感觉，就是我不敢说很懂，可是看起来有某种程度上的了解。就像我们节目开头说的，就是虽然我们当初是在社会主义互相取暖的伙伴，可是对于这个人还是非常尊敬啊。在这样子的尊敬之中，其实就带有一点距离在。我之前隐约就有感觉到，哦，他好像是一个很向往自由，然后很渴望享受人生啊，然后对自己的生活很有想法的人。可是当真的他上了这个节目之后，我才意识到说，哦，原来他就我感知到的这些面向都是很真实的存在在 Jesse 这个人身上的。从他的人生愿望清单呢，就可以略知一二，甚至在我准备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就他会一直疯狂称赞我，就是我没有讯息传，然后他就会说哦，你写得很好，或者是你点歌点得很好什么之类的。我就这时候才想到说，哎，他其实高中的时候也都会这样子有意无意的对我说很多鼓励的话。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算有爱的人吗？
算吧，但是我绝对不会说唯心之论，我是真的觉得你很棒，啊，我才讲你很棒。
你让我飘起来，因为其实你。也蛮不吝啬称赞的。
对啊，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啊，就是有很棒的地方讲出来，大家心都很好啊。
好，那最后呢，就如果你有一天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话，你会想留给大家什么印象？
可是大家对我的印象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就像你看，你觉得我很酷，我很高冷，但我没有特别想要留下这样的印象。但是，所以我是觉得这不是我能控制的事啊。那我在你心目中是怎么样的样子？那样子你觉得不错，那就继续。留存这样的印象，只要是如果可以记得开心的回忆，可以记得我们之前高中的时候做的所有蠢事的话，那也不错。
最后一首歌曲安普的《这世界如此美好》是我想要送给 Jesse 的歌曲。那因为你看起来很会找到生命中可以让你感到快乐的人事物，然后我希望你可以一直保有这样子发现美好的能力跟热情啊，就在你死掉之前最好都可以像现在一样这么潇洒。最后非常谢谢 Jesse 特地来到政大这个穷乡僻壤来参加我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记得准时收听说再见之前，我是 YJ，
我是 Jesse，
拜拜。
当你